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秦刚消失近一个月，英国外相推迟访问中国行程。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前往法国庆祝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韩频射导弹紧张升级，美国第二艘核潜艇抵南韩。帮助拜登应付中俄， CIA 局长罕见升官，成为内阁成员。以色列爆发司法危机，内塔尼亚胡因心脏手术住院。民调显示，川普在南卡和爱荷华州大幅领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消失接近一个月之际，英国外交大臣祺泽明近日已经宣布暂缓原定在这个月前往中国访问的行程。据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缺席是祺泽明暂缓行程的主要原因，他原定在这个月底前往中国访问。彭博社指出，两国正在讨论其他的访问日期，不过英国外交部没有就事件立即回应。中共外长秦刚自从6月25号会见斯里兰卡、俄罗斯和越南官员之后，就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在7月11号向记者表示，秦刚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够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不过这个表述后来在文字稿又被删除，外界到现在仍然猜测实际原因。星期一，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启程前往法国庆祝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致敬。据白宫宣布，吉尔此行将会是她作为第一夫人首次访问法国。活动由星期一开始，她将会先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问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星期二，她将会在爱丽舍宫会见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马克龙，随后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升旗仪式发表讲话，并且向该组织总干事阿祖莱致敬。预计星期三，美国第一夫人将会在巴黎前往布列塔吉和诺曼帝，并且参观那里的布列塔尼美国公墓和纪念馆，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北部失去生命的美国军人。继上星期美国核潜艇事隔42年再度访问南韩之后，另一艘核动力潜艇安纳波里斯号24号抵达南韩，而北韩在19号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时间就是在肯塔基号访问南韩之后几个钟头，之后22号再度发射多枚巡航导弹。美韩联盟正在寻求加强美国战略资产来阻吓北韩。路透社报道，南韩海军表示，美军核潜艇安纳波里斯号停靠济州海军基地，将会装载补给物资，同时执行一项任务。而可携带核弹头弹道导弹的美军潜艇肯塔基号在18号就抵达南韩，今次是美国自从1980年代以来首次派遣具备核武能力的潜艇访问南韩，期间适逢美国和南韩启动核咨询小组会谈，来协调和北韩爆发核战时候的应对措施。拜登总统上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宣布将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纳入他的内阁成员。拜登表示，在伯恩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正在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安全挑战提供一项清晰的长期策略，由应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侵略，到管理和中共的负责任竞争，再到应付新兴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他称赞伯恩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合作为美国带来关键的战略优势。拜登在声明中表示，比尔总是给我清晰直接的分析，优先考虑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我期待在未来的岁月继续和他合作。而拜恩斯当日就在一份声明回应拜登的邀请，表示他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并且说这代表我们情报官员所作出的巨大工作。 星期六晚，几十万以色列民众再次走上街头，针对在这个星期一进行投票的司法改革进行示威。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正在接受紧急心脏手术。按照计划，议会会在星期一投票，决定是否将改革变成法律。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目前仍然继续，这亦都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持续最耐、最激烈的一次示威，已经延续了七个月。即使内塔尼亚胡因为手术住院，议员都已经开始了辩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西姆查罗斯曼在会议的开幕礼发表激烈演讲，谴责法院，并且说法官任意推翻政府的决定，损害了以色列的民主基础，并且指出改革的条款目的是恢复以色列的民主。批评者就表示，取消这个标准将会导致政府任意作出决定，或者作出不当任命或者解雇，这可能为腐败打开大门。根据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都遥遥领先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根据星期日公布的福克斯商业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的选民当中获得 48% 的支持，领先34%。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是最有可能击败拜登的候选人。川普过去曾经以10%的优势赢得2016年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而这项纪录可能在2024年被打破。民调显示，川普获得最强支持的选民包括自认为非常保守派的选民占 57%， 45岁以下的选民占 55%， 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 53%，農村選民佔 52%， 和白人福音派選民佔 51%， 這些都是川普支持群眾的主要來源。
拜登27號會意大利總理將討論烏克蘭和中國威脅等議題，俄襲擊敖德薩，澤連斯基誓言報復。台灣漢光實兵演練今日起舉行五日。中国非法移民提供猎熊与色情服务被 FBI 逮捕。外界预期美联储26号将升息一码。美国七大人工智能巨头同意采纳8项措施，确保产品安全。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安莎通讯社22号报道，拜登总统将在27号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目前乌克兰和中国议题已经列入议程，另外预计将讨论北非事态发展、跨大西洋同盟国间的政策协调，以及意大利明年即将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等议题。报道指出，梅洛尼重申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牢固关系，白宫对此亦予以肯定，并强调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他们的共同战略利益，包括共同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关注北非事态发展，以及因应中共威胁加强更加密切的跨大西洋协调。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礼拜日对乌克兰南部港口敖德萨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近20人受伤，一座东正教大教堂严重受损。自从俄罗斯7月17号退出一项允许乌克兰从黑海港口安全出口粮食的协议以来，俄军已经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敖德萨。根据土耳其和联合国调停的协议，敖德萨港口是乌克兰谷物离境的出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礼拜日的袭击事件，并且誓言要进行报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表声明，谴责这件袭击事件，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大教堂提供援助。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敖德萨地区的目标遭到袭击，但否认了袭击大教堂。敖德萨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基佩尔礼拜日表示，俄罗斯故意将导弹瞄准敖德萨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据乌克兰官员说，除了大教堂之外，其他一些文化遗址，包括科学家之家， 亦称为托尔斯泰白爵宫，以及一啲历史悠久嘅豪宅，亦都遭到破坏。台湾军方24号起，将一连举行5日年度汉光军事演习，检测部队应对北京军事威胁同入侵嘅准备情况。台湾的国军亦将进行年度万安演习，以提升在自然灾害袭击的时候救助和转移平民的能力。这个演习亦将训练在遭遇空袭的时候如何将平民撤离至安全地带。中共的军队连日来出动多艘战舰和几十架军机再次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副主任克雷格新格尔顿说，中共军队今个月破纪录在台湾附近部署战舰的做法，预示了北京计划在明年1月台湾选举前这一段期间维持高频率军事行动的节奏。这个亦增加了美中两国近中期误判的可能性。随着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威逼，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五说，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应该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议题，已经有越来越多伙伴意识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所以美国要对中国发出的讯息是不要挑战现状，停止针对台湾的威逼行动。中国的非法移民两军在美国提供非法猎红和色情服务，目前已经被美国的 FBI 逮捕。据《每日野兽报》7月15号的报告，这个媒体获得了一份最新公布的刑事起诉书。梁军话俾客户知，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捕捉到一只熊，他就会购买熊胆。熊的胆囊可以用于中药，但是根据阿拉斯加的法律，买卖熊胆是非法的。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管理局在2021年首次接到举报，说一群中国移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大型狩猎活动，并且告诉他们梁军的公司 AK Aurora Travel。 2021年10月美国当局开始对梁军展开刑事调查，诉讼说 FBI 卧底特工对他长达一年的调查即将收尾。今年3月梁军承认了一项轻罪罪名，即未经许可在联邦管理的土地上带旅游团，支付了400美金的罚款。起诉书说他用获得的收益为自己买了一部奔驰。他的邻居和商业伙伴布莱恩·费兰被列为被告。费兰在8月11号首次出庭前并未被拘留。梁军在7月21号举行了拘留听证会。虽然近期通货膨胀的现象稍为缓解，但是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仍然将采取22年来最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在今个礼拜恢复加息。据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一年多内连续10次加息之后，上个月停止了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以便令到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时间评估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以及近期银行业压力对贷款条件的影响。之后几个礼拜，经济成长的正面升级与通胀数据降温，增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7月25号至26号投票支持加息 0.25 个百分点，即一码的可能性。这个将令到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升至5.25%至5.5%之间，亦是自从2001年以来的新高。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农表示，如果我必须打赌，我会赌他们会在下次会议上将联邦资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期货交易商目前预计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 99%。 美国七大人工智能巨头7月21号齐聚白宫，和拜登总统一起商议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七大巨头已经同意采纳8项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安全措施。白宫表示，七大巨头承诺的8大自我监管安全措施体现了未来人工智能的3大基本原则，即安全、可靠与信任。 一些倡导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人士表示，拜登的做法只是一个开始，要令到企业对他的产品负责，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聊天机械人去年年底问世以来，怎样对这个新兴产业进行监管的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欧盟国家的议员一直在就欧盟27个国家制定全面人工智能规则进行谈判，美国在这方面的讨论还在初步的阶段。联合国方面亦正在为此进行谋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近表示，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就制定全球标准展开研究。